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帆。
我们希伯来书居然还真的有了一点进度，现在已经讲到第三章了，是吧？
挺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哪一段啊？
第三章的后半段，从第七节开始。
哟，这个不是很容易听的话。上次我们讲到说他怎么思想我们所认为逝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哎，我那天突然想起一件事。
嗯，
你在问说他怎么会想有这样的灵感去把这个耶稣和天使来比啊？其实那只是因为中文的关系。
哦，
因为你看吧，所谓的福音啊、在中文就是一个有福的消息，就是造出来的词。在英文呢是说 gospel， 这其实也是造出来的字。那你如果是他们比较有学问的人讲是希腊文的话呢，其实是什么？你知道这个字是什么什么字吗？
不知道。
它就是 Eve Angel 两个字合起来的。
哦。
头一个字是好 ,EV, 神看一切都是甚好。第二个字呢就是天使侍者。
哦。
那把那个好带到人间的一个侍者。
嗯，
所以呢，原来这个字儿的福音，这个字儿它里边就包含了这个天使在里头，
啊，
所以他才会这个，当然我在猜了，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距离不是这么远的。
嗯，这还真是一个语言的这个翻译的一个信息的屏蔽哈。
他这个字是特别造出来的，我相信包括这个 Eve Angel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传福音还就是 Evangelism，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这个字来的。包括这个 Eve Angel 可能都是特别造出来的。
嗯哼、
圣经有些很重要的字都特别造出来，像什么教会啊这个。
Oh, really？
那当然。
那希伯来文里面教会原意是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知道？你不能再问下去了。
OK， 我可以查。
这什么原意的原文呢？哎，谁知道它多原呢？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开始在比这个基督给祭司的时候，他头一个入手点是讲到跟摩西相比。那我们上次也一再的强调，他这个人他这个思考啊，绝对是值得参考的。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读希伯来书，而且好像希伯来书跟别的书信很不同，因为希伯来书其实是同学写的，对吧？
嗯，
保罗彼得的书信是老师写的。
嗯，
希伯来书雅各书这算是同学写的书。
嗯，
所谓同学写的呢，就是有很多他自己的感想。
嗯哼，
那这个感想居然能够成为神的话，就好像大卫写的诗篇能够成为神的话，这是不得了的功力啊。
对，
那他这个诀窍在哪里呢？或者他不同在哪里？他不是说像保罗说他得了启示啊，主的命令怎么样？你在希伯来书里面找不到这东西。
嗯哼，嗯哼，对，
他就是能够思想，他知道怎么拿着这个神的话去思想，而且想的时候通通都想对了，不像我们想的时候通通都想错。嗯，但是他之所以要这样思想，就是要带进来一个认知上的觉醒。哎，咱们讲比较有学问的话的，所以他才会讲像第三章一开头讲出这种革命同志的话，叫做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啊。
对，
乖乖，你如果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跟自己是这样叫的，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啊，该起床了，哎呦，管保你这一天不犯罪。
对，
因为他整个这个思想也好，查考也好，推理也好，他有一个终极的目的，他绝对不是留在那个学理上面，而是对我们这个基督徒、到底怎么走天路，永远是他的结论，讲就讲到那里去了，
就有很强的实用性。
是很强的实用性，但这个实用性一讲好像就不够这么
啊，对对对，
这么不够这么派头，
这老百姓的话嘛，
行家的话是怎么讲呢？那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底下的几个字，那种圣灵有话说。 这个圣灵有话说，你可有兴趣？
有分量。
对对对，因为他现在他不是使徒，所以不能说保罗有话说，或者这个使徒有话说都不行。这是他整个的读后感，读后感读读读读到圣灵有话说，这也很厉害啊。
嗯哼，不过这个是很直接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来源，
照说这应该是多少？诗篇九十五篇是吧？
嗯哼，
诗篇九十五篇是哪一段呢？从这个第七节的后半开始，哎，嗯、这开头的话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很多基督教阅历上面的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对不对？然后有一句。清草地啊，很多小白羊在那里。
嗯哼，
哦，风和日丽，天上还有小白云。
嗯哼，
很好啊。哎，你考考弟兄姐妹，我最喜欢拿这种东西考弟兄姐妹。底下一句是什么呢？人家说，哎，那上面写了嘛，是他手下的名。那再下面一句是什么呢？大家都不知道了。嘿嘿嘿，再下面一句就是这个圣灵今日有话说了。唯愿你们听他的话。
嗯，
你们不可硬着心。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哎，我从来没有看到一本阅历上面是用这个来做图画的。三月的时候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四月一翻开来，哇，圣灵今日有话说。
那个图像也不一样，也是。
嗯，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哈，这个希伯来书，这我们这位同学啊，哎，不但功夫高了，而且呢，这个赖皮的手法也很高啊。
嗯，
他不是说从圣经得了什么直接的启示，他是从思想耶稣，他进到下一个明白，就是那个圣灵所说的话，虽然是一千年以前在诗篇里面所说的话，可是其实是什么？哪一天对我们说的话？
今天，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今天对我们说的话，
对。哎，这个圣灵有话说，根本就是圣灵今日有话说。
嗯，
我们如果明白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如果明白基督是比摩西更多得荣耀的话，如果摩西是为了耶稣，而不是耶稣是为了摩西，那些在旷野里跟着摩西的百姓，岂不就是指着我们讲的吗？从摩西一讲，一切圣经里面圣灵所说的话，其实都是指着我们讲的嘛。
嗯哼，
这还不简单吗？对不对？
嗯、对。
哎，这个就是他这个整个灵感的来源。他之所以这么敢说，
嗯，
哎，我们今天哪个传道人在台上，他说圣灵有话说，哦，大家一定都不说话了。那你再念一段诗篇，哎呦。不知道弟兄姐妹会有什么反应，人家说你唬人啊，你赖皮啊，这哪里是圣灵有话说，这是圣经的话，诗篇的话呀。知音难遇嘛，啊，所以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要怎么样，哎，我们一再的说啊，要怎么样把它这个思路连贯起来。
嗯哼，
所谓思路连贯起来，我不厌其烦的提醒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他是怎么写这封信的，
对，
他怎么讲这篇道的，对不对？
嗯、对，
也就是说，你把它全部都涂掉啊，让他再写一遍，他还给你写个八九不离十。
嗯，
因为他整个的顺序按这样思想的，你把这个东西摸得差不多了，那你就读懂了。
嗯，
而且你真的不会读错，你怎么知道你读懂了呢？我们再说，你心里面要有一个觉醒，你是一个同盟天召的弟兄，你呀、在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上，哎，我们上次的节目讲了，今天不是以色列人了、不是摩西哦，甚至不是使徒，今天就是你我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往天国去的路上，天使和世人、撒旦和上帝都在观看我们呢、
对。
我们真的就是他草场上的羊，我们就是他的民，今天做工是做在我们身上啊。
嗯哼，
哎，而且我们这些人被做工跟其他人做工不一样，跟从前的人做工不一样，从前的人被做工他们是没有什么凭据的。
嗯，
了不起就是个老摩西在旷野里边，是不是？
嗯，
你今天听他，明天不听他，他上山四十天不下来，你叫我们怎么办呢？
嗯，
他们没哪个人手上有一本圣经啊，我们今天不一样，从前一切圣灵所说的话记在圣经里的话都是对着我们讲的，然后就看我们在场上跑了，轮到我们上台了。
对，
所以这个话讲完他其实在说什么，十二节，弟兄们，
嗯，
你们要谨慎，
对，
对不对？
嗯，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嗯哼，
这个领受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稍微跳到后面一点，十六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那这时候就跟第三章前面就连在一起了。
嗯哼，
他前面在讲摩西跟耶稣比，实际上是我们与当时以色列的百姓比。
对，
对不对？
嗯哼，
哎，那这个也是当初保罗比过的。
对，
在这个比较之下，中间所插进来的话，刚才圣灵的这段话，
嗯哼，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那如果是今天的中国的喜欢问问题的基督徒，
嗯哼，
你觉得若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摆在这里啊，甚至他已经写在这里，哎，我们大概很多的老百姓弟兄会问什么问题？读了这段话，假如有个传道人把这个我们和当初旷野的人连在一起，并且把圣灵的话啊，诗篇作者的话变成圣灵今日对我们所说的话，
嗯，
你觉得大家会问什么问题呢？
他会不会问，就是说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或者是怎么着？
我的记忆如果不错的话，还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拿来问我。
那有什么问题？
他这个引的这段诗篇的话，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向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怎么样？
嗯，
一样。那个时候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
嗯，
我厌烦那个时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时候旷野男丁有多少啊？
好几十万了。
进去
六十
迦南美地的多少人呢？
两个活的，两个死的。
两个活的，两个死的。
对啊，
活的是谁呢？
活的是约书亚和加勒那一代的人，那一个时代的人是约书亚和加勒。
对，那死的呢，就是
一个是约瑟的尸体，还有一个是老雅各的尸体，是吧？
哎，当然这个老雅各是好多好多年以前就在约瑟一线就已经进去了，但我们笑犯这个功力是高啊，
汗颜汗颜。
那照这样讲，如果我们和他们一样的话，那岂不是我们这些人啊，虽然得救了都进不去吗？这比例太低了，比考这个高校还难考。
哦，你是这个问题是不是？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问你这个问题？
哦，我也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就那个时代的人确实是非常的可怜，那么多的人，光男丁就是能打仗的二十岁以上的男丁有六十万以上。
六十万出来，整个倒闭在旷野。
对，居然全部倒闭在旷野。
嗯，
所以说这个神的这个震怒是极其极其可畏的。
我们也许是因为学数学啊学物理啊学的太多了，
嗯，
当我们在说这个类比的时候，以那个时代是这个时代的预表啊，
嗯
啊，能够相提并论的比较的时候，我们老是在这边算数。
对，
而且我们觉得我们要求神呢，你既然要比了，那就是对的。你看今天很多人这样解经了，主耶稣不是讲了一个比喻吗？这个拉撒路在乞丐拉撒路在先祖亚伯拉罕的怀里，当时他在他富人家门口讨饭，那个大富翁呢就在地狱里边，然后我们两个中间有深渊隔绝。
嗯，
那现在有很多人这样讲啊。
嗯，
哎，第一，这两个地方是互相看得见的。
嗯，
第二，他们中间有深渊隔绝。嗯，你要这么讲呢，没人能说你错。可是你在要求，主耶稣也好，神也好，他在做比喻的时候，做预表，做预言的时候，你在要求他一个物质世界所谓数理上的相等。
对。
这东西有点麻烦。
这你仿佛在用这个世界的这个一些事情的这个道理在想这个天国里面的事情。
对，尤其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的这些东西，明显是个比喻啊。六日创造天地万物，那不是比喻，这个是个比喻啊。比喻上你要求神给你这个数理上的答案， 很麻烦力，好像他的话不能被圆满解释。我们要被圆满解释的话呢，就要把他各处的东西收起来，然后要求一个等号。念圣经这么仔细是挺好，
走火入魔了一点。
我也不敢这么说，至少我可以讲说他们没有照着这个啊使徒的榜样念圣经，也没有照着我们希伯来书这位啊高材生同学的榜样念圣经。
嗯哼，
这使徒也好，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好，这雅各书的作者也好，没有一个人是这么搞法的。
嗯，
你看他在这里，他的重点绝对不是说600,000个只能进去两个，
对对对，
所以这个比例是多少？0.00几啊？
30万分之一。
你算的可真快，30万分之一，所以你们剩下的人也别跑了。他根本就没有在碰这样的问题。
对，
那他讲话他就讲得非常非常的正好讲在点上。
嗯，
他十二节他就说：“弟兄们，你们要干什么？”谨慎，
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是他整个的重点，他整个的重点甚至没有在碰我们今天仍然在问的，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
嗯嗯嗯，
人是不是可以失掉救恩的问题。
嗯嗯，
他根本就不是这个重点。
嗯，
他的重点是要你要谨慎小心，那些事情是给我们做见解，我们今天是在神的怜悯底下，你就好好的跑就是了。
其实言下之意说，那些问题也不是我们能追究的。
对啊，因为整个我们是在神的怜悯上面，我们只能凭着信心说，既然主有足够的恩典救我呢，那只要我好好的依靠他了，主有足够的恩典让我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
因为这条路是最显明的东西，
是，而不是要求一个数理上的答案。
嗯，
说主耶稣啊，那既然能够淘汰这么多人呢、啊，是不是？我最近在教我的大女儿开车，他们要考笔试，其实他们这个 teenager 还未成年，稍微还差一岁，他们要考的那个水平比我们高啊，他们要读的东西比我们多很多啊。
哦，是吗？
嗯，
他们规矩是不是也多？
他们比如说拿到驾照之后6个月呢，不能一面开车一面听音乐。
哦，
啊，这成人还没有这个规定，
对对对，
你车上不能够带 teenager 的，你不能够带你同年的或者比你还小的孩子。
哦，
如果要带的话，好像一定要有大人在上头。
嗯嗯嗯，
很多规矩的。那他们还要读到一些这个什么统计数字啊这些那些的。
哦，
那你想想看，我教他开车。假设他读过一个统计数字，就是说有多少十几岁的小孩这个比例是多少出车祸的或者撞死的或者怎么样、
嗯、
他没问我说，因为既然有这么高的比例，那爸爸这个你是不是会轮到我撞死了。你把车子开好，好吧，我们整个的问题是教你怎么把车子开好，并且告诉你说，你要是不好好开、
嗯、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儿的话呢，
嗯，
会要人命的。
对，
这个叫做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对，
他整个讲话是讲得很小心的，而且他这个从来没有改变他的方向。
嗯，
那我们就喜欢从这里把他偏出去，问一些这种数理上的问题。
对
啊，你如果真的要讨论诗篇这篇话的话，你觉得这个圣灵有话说诗篇95篇这段话有哪一些重点需要跟弟兄姐妹提醒？假如今天是轮到你和大家交通，指定就是这段话。
我觉得有几点需要交代，就是说那时代的人、嗯、他们是怎么一伙人，
嗯，
然后他们为什么被神所厌弃，这是我想提到的东西。
嗯，那他们为什么被神所厌弃呢？
因为他们可以说在历史上见过最大的神迹，经历神是经历最多的一批人。
嗯，
但是他们却还是就是说去试探神。
嗯，
有40年之久。
嗯，
所以说难怪神就是说就是厌烦那时代的人，特别是最后叫进迦南地之前的时候，他们还是退缩，所以说是惹动人的愤怒了。
嗯，说法你实在还是太用功了，哎，
怎么了？这是正话还是反话？
这当然是正话了。我问你个问题呢、
哦、okay,
你马上这个正儿八经的用心去想啊，是不是啊？
哦，
是太用功了。
好像是反话，好像是。哦，
这蒙哥这个查圣经跟讲道的传统呢，像是赖皮。
哦，
这个赖皮就会欣赏赖皮，就像我上次跟你讲说，这个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一样。
嗯，
这个我觉得是他很好的一个陈述啊。
嗯，
那耶稣他就讲不出什么东西来，他就说为那设立他的境中，这个为那设立他的，哎，我是觉得他这有点词穷，一点点儿。
啊，
你懂
到边了。
对对对，为那设立他的境中，嗯，讲的固然是很巧妙了，可是就好像没有这么精彩，不像他其他地方所写的东西。
嗯，
当然我们不是在评断神的话，我深信那个是最对的陈述，只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个作者他怎么样从他的思想里面把它变成文字的话，他这个功夫是很厉害的啊。那个地方有点赖皮。因为为那设立他的，这个有点太平铺直叙了一点啊，跟希伯来书其他地方比起来了。那刚才这段话也是赖皮，
怎么讲？
前面先劝我们要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后面要劝我们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嗯，
哎，中间他就把圣灵搬出来，把圣灵搬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搬诗篇上的话。
嗯，
诗篇上的话是这样子讲的，唯愿你们今日听他的话。
嗯哼，
嗯，他就把它稍微改了一改。
嗯，
两个字没动，就是今日。他抓了一个重点，圣灵那时候所写的，哎，从交给，哎，这是亚萨的诗，这是大卫的诗啊，
没写啊。
无论他是亚萨的诗是大卫的诗，写的那天说，哎，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他交给灵长或者交给百姓唱，那百姓学会的时候已经可能过了两天了。
嗯，
那还要不要听他的话呢？
嗯，
对不对？如果过了两天还要听，过了一周还要听，过了一个月还要听，
嗯，
那过了一千年还要不要听？
嗯，要听。
还是不是今天要说的话？
是
是是。咦，他把这个重量级的话夹在他要跟弟兄姐妹的劝勉之中，然后他给他灌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叫做圣灵有话说。
嗯，
你说他不是赖皮吗？
嗯，
哎，他会赖皮，我也可以赖皮。那这里边的重点到底是什么？神为什么不让他们进入安息？
嗯，
哎，其实他这个答案写得非常清楚。
嗯，
就是因为这些是叫做迷糊的百姓。
嗯，
但是这个百姓到底在什么事情上迷糊？我觉得他们精明得很呢，
是
非常非常精明，嗯，很会想办法，很会发怨言。凡是会发怨言的，没有一个是笨蛋的。其实神甚至不是在说你们发怨言，
嗯，
因为神自己知道嘛，我就苦练你们，
嗯，
哎，给你们走了40年，鞋子没穿破，
嗯，
衣服没穿破，
嗯。
脚没有走肿，这个不得了了，不知道怎么弄呢。但是神并没有因为他们不能吃苦而责备他们，甚至没有因为他们发怨言而责备他。这里面神的断语是很惊人的，
嗯，
他说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对，
你是因为不晓得我的作为。
对，
呼呼，这个很厉害啊，不晓得可以翻成不知道。
嗯，
你为什么会不知道呢？哎，其实跟希伯来书作者所想的一模一样。
嗯，
就是你没有好好的去干什么？我们上次讲
思想。
对对对，你说怎么会不知道？你记得你刚才说，你整天在那里干什么？诗篇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
嗯，确实是在观看。
你明明看得见。
嗯，
就像你说，这是最大的神迹。
嗯，
这么清楚神的作为，明明看见了还不晓得，为什么说我不晓得？他我知道神的作为啊，怎么会说我不晓得？他把埃及的兵灭在红海里面，我怎么会不晓得他作为？他从山上搬十诫给我，我怎么会不晓得他的作为？他天天叫马拉给我，怎么还说我不晓得他的作为？什么意思？
只是因为需要他们往前的时候，他们不往前走了。
你又来了，你又这么用功，其实就是在他们该想的时候没有好好想。
啊，该想，
想出来的内容可能是包括该向前的时候没向前，是吧？那根源问题，他们应该好好想，没好好想，光看不想，光听不想，光吃不想，
太懒了是吧？
什么东西懒？ 不是脚懒、
嗯、
也不是手懒，每天出去捡比我们勤快的多了。
对对啊，
他这个安营起心没有一个不走的，从来没有哪个人说我不走了，你们绕圈子我在里面等你们绕回来吧。
还蛮聪明
的。是啊，
说不定有这样人。
他有十二道泉水住在雨林的时候，那也没人说那我们就别走了吧。
对，大翻作棚。
不是因为手懒脚懒，而是因为什么没有好好的去思想。
嗯，
为什么这些人被称为迷糊人，不是被称为懒惰人，甚至不是被称为发怨言的人？实际上根源是在于他没好好的去思想。那没好好的思想什么呢？这个大作为到底是什么呢？
嗯，
大作为到底是什么？
神的作为。
对呀、啊，神的大作为到底是什么？
在引导他们。
嗯，还是有答案的嘛。
什么答案？
神的大作为其实就是在这里所说的，要他们所进入的是吗？
安息，
我的安息呀、
啊。OK，
这个我的安息甚至不是你们的应许地，进应许地这件事情，哎呀，其实老百姓知道，不是不知道，
嗯，
也不是不相信，
嗯，
当时固然有所谓十个恶叹的进去没凭信心说话，
嗯，
但是以后神说我不跟你们去，他们还要往前面去打，就表示他们不是不相信，他们也知道那块地好，这没话说的，至少比我们在河这边要好很多啊。
嗯哼，
哎，我上次就觉得这东西有点奇怪，就是一条河这么小块地方，
嗯，
怎么会河那边跟河这边差这么多呢？
嗯，
这个地中海的这个气候在那个角角上是很奇怪的，这上帝特别算好特别安排好的一块地，
海洋性气候。
哎，谁知道它是什么性气候。但是老百姓其实明白，
嗯，
要进入应许地，但是在这里诗篇的作者那真是把它写得好，断不可进入什么
我的安息。
我的安息，这个我的安息从哪儿来的？
从创世纪来的。
哎，从创世纪来的。我们又看见这个读圣经的大师傅啊，这个不得了、
嗯、
这位师兄真是不得了啊！多少人读过诗篇九十五篇，谁读懂了？他读懂了。他就能够坐那想想想想想，要思想思想，终日不住的思想，他明白了。
嗯，
以后再接下来所讲的话，你就晓得跟这篇诗篇跟创世纪第二章一开头啊，那天地万物都造起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
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歇了他
一切的
功，
安息了。
所以特别讲的一个功叫做什么？造物的功。这个讲在前面什么意思？所谓一切的功，其实是指的什么功而言了？
创造
物的功，创造物质世界的功。
第三节他又重新解释了一遍。
对，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什么？
创造的功，
创造的功。是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
嗯，
如果神真的是歇了他所谓一切一切的功的话，主耶稣来他就不会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了。
我也做事。
对，
嗯，
到底做什么事？所以犹太人才这么生气，在安息日还有不可做的事情。那主耶稣就责备他们了，对不对？他问他们说，安息日做善事做恶事是哪一样是可以的？什么叫做善事？所谓的善事不是我们所说的好事，善事基本上在新约里面就是讲到神的旨意，神本来就一直要做的事情，
嗯，
到现在还没有做成了。那个安息日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意思呢？那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一个人给我们写的这样清楚。
对，
哎，他强调的是真真正正要进去的安息，
嗯，
其实是那个所说我的安息，而不是迦南美地的安息。
对，这又是一个跟那个圣洁通蒙天照的圣洁弟兄一样有重量的一个信息。
哎，对，他底下他就会再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倘若当初耶稣呀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
对，
那他就把这个诗篇九十五篇这句话叫做圣灵所提的另外定了一个日子，叫做什么？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人家读圣经是这么读的。
高
高，你可以说他一口咬住上帝他就不放。
对，
因为你既然是不能背乎自己的，既然你给我们的话都是从都是炼净的，
嗯，
那肯定你后来啊感动诗篇的作者这样写的时候， 那你是定了一个日子的安息。而且我们从实际上来看，就像他上次讲的诗篇第八篇，对不对？
嗯哼，
并没有看见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
对，
只看见唯独怎么样，嘿，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那篇诗是指他讲的，就得了荣耀尊贵和冠冕。
嗯哼，
现在又一样了，这篇诗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其实约书亚并没有让百姓得了安息，百姓在迦南地是一路下降，对不对？
对，
进入世事的黑暗，然后有大卫王，然后有所罗门，然后又被掳亡国，然后回归，现在我们又亡在罗马人的手下。
对，
这叫什么安息呢？
嗯哼，
约书亚显然没有领百姓进那个真正的安息，不管你怎么讲，
嗯，
这是一个不可辩驳的道理。
对，
对不对？他不会想替上帝说好，哎，因为神如果要领他的百姓进去应许地，神如果要实现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承诺，立的应许，那这个百姓就应该在里面想到安息。现在没想到安息，不管是谁的错，总之应许还没有达成。
对，
这应许还没有达成，怎么解释呢？他从诗篇里面抓了一句话，说是这样看来，呼呼，这样看来，你看看人家读圣经能够读到这样看来，
嗯，
哎呦，他不是说这样看来六十万里面只有，对吧？
两个，
只有两个进去，他不是这样看的，他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个神的子民是谁呀？
属灵人。
我们呢、啊？
我们，
我们呐、啊，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啊，就是我们呐、啊。
对，
所以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
嗯，
就怎么样啊？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嗯哼，
他整个的思想是从这里出来的，他就能够抓住在诗篇里面圣灵所说的话，
对，
并且把。一千年以前的诗篇和他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姐妹的分享是完全连在一起，他这个分享又不是说像这个保罗被提上三层天，是不是得的启示甚高，基督给他一个特别的职分，把福音的奥秘发明出来，不真的是这样子。
嗯哼，
他在已经立的根基上，耶稣基督救恩使徒的书信已经阐明了福音奥秘上，再继续默想神的话，这是他能够想出来的东西、嗯、从理论上来讲，我们也应当能够想出类似的东西。
对，
但是想出东西重要不重要？不重要，是想出东西之后对你这个整个生命的觉醒以及你走天路的决心，那个才是重要。
对，
哪一个亮光能够让你走天路？这个亮光已经够你走天路，那你需不需要再一个亮光？不需要。
足够亮了，
够亮了，你赶快走，你不要留在路上找亮光然后不走路，别这么傻，没这么傻的。
再寻求寻求。
哎，这个叫做晓得我的大作为。什么叫做大作为？我为什么要把你们从埃及如鹰背在背上背到西奈山？为什么？为什么要叫你们在山上侍奉我？
嗯哼，
我有什么好侍奉？我需要你们侍奉吗？
嗯，
然后我把你们送去应许地，你们每个人都得了永生，不会死吗？
嗯，
每个人都不会犯罪吗？这个都不是神终极的心意啊。
对，
神终极的心意就是在那个天上的安息日等我们嘛。
嗯哼，
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创世纪一章来传，这是很好传的一个地方啊。哎，常常有人很怕跟这个福音朋友讲创世纪一章，一讲就讲到什么创造论进化论去。不不不，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你拿这段圣经出来，突如其来就把一个问题往着弟兄姐妹还福音朋友面前一提，说这第七天跟其他六天有什么不一样？
嗯，
几乎每一次答对的都是福音朋友、慕道友或者是刚刚信主的小弟兄小姐妹。
嗯，
一下就抓到了。这个老基督徒在那想了半天还没想出来。答案非常简单，头六天都是有晚上有早晨的。
嗯，
是所谓的24小时的一天，是地球上的一天。
嗯，
第七天是什么？没晚上，没早晨。
对，
是另一个时空里的一天。
嗯哼，
啊，你再问他说，这一天里面有什么？哎，这里面有什么？这什么都没有啊！啊，这一天里面呢，当然有的东西多了。
嗯，
同样往往是小孩子没信主的人能够打得出来，这里边有耶和华，有耶和华所赐的福，
嗯哼，
有耶和华所定的圣，
嗯，
是不是？
嗯，
那你说耶和华干嘛赐福给他自己，他去睡觉去，他搭个蚊帐吗？
嗯，
很显然的嘛。再问他们一个问题，那个时候神在哪里？神在第七天这个安息日里。那时候人在哪里？哎，人在，哎呦，
嗯，
东方立了一个园子叫做伊甸园。
嗯，
神跟人在不在一个地方？不在一个地方。
对，
神造人干什么？所以我可以在天上看他，想也知道了嘛。
嗯，
神的心意是让所造的人从这个伊甸园也好，从后来堕落的世界也好，要回到神的安息，回到那个所谓天上的安息日。
还
在问他们说，这个圣经里面第一个讲到天国的词是什么？是乐园吗？是天堂吗？是天国吗？其实都不是。是什么？
安息，
安息日，定为圣日的那个安息日，那个就是我们永恒的归宿。
嗯哼，
谁能够把你带回这个安息日，你就称他为主吧，你就信他为神吧。
嗯，
这主耶稣为什么来的时候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个可是的，移民局的局长来了。
yeah.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思想，可是你一定要得顺着圣经的安排去思想。
嗯，
思想完了，你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演算了，那你心里面一定要醒过来。哎，我们常常说，哎，希伯来书让我们明白旧约。
嗯，
其实完全打错。希伯来书让我们干什么？
更加明白新约。
看到旧约的时候心惊胆战。
Okay.
好好走这条路，那才是希伯来书的整个的宗旨啊。对不对？那个才是重要的嘛。
嗯哼。
才讲了三章，他已经用了多少的重话在讲这个。他的结论最重要，他的结论其实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对，
就是你们中间，换就我们中间，哎，我们世外桃源同工的中间，听众的中间，你若是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立刻就可以把永生神离
弃了，
对不对？你的心可能刚硬了。
嗯，
哎，不要再惹他发怒，不要迷迷糊糊不明白所谓神的大作为啊。
对，
今天神在我们中间的座位是什么？今天神在北美华人教会的座位是什么？你答得出来吗？很可惜啊，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他完全答不出这个问题。哎，我从来没想过，哎，我这个人就是好好做基督徒，你有什么事要分我做，我一定好好给你办。
嗯，
胸无大志，哎，每天听听见证，听听世外桃源，听听广播。
嗯，
这个叫做
看上戴美诗。
哎，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嗯，
很多人间的事让神吃惊啊。
嗯，
哎，不是神做事让人吃惊，是人做事让神吃惊。
嗯，
这么明白的事，你居然会看不懂。当初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背出来，是要背到这边来干什么？归我，
归我，
属我。
嗯，
做圣洁的国度，做属我的子民。
嗯哼，
做祭司的国度，那个是我的大作为。嗯，那是我整个的心意。
Yeah.
东西不见了。
对，
他这都过自己的日子去了。
就像这个迷失了。
嗯，
随流失去。
那你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他读出什么新东西没有？那也不见得真的是这么新的东西。
哼，
他讲出来你觉得对，会这么对，大部分都是旧东西。
嗯，
只是他讲的时候让你觉得极为新鲜，而且充满了圣灵的能力。这些话几乎是好像不会褪色的话，就像圣经里面，对不对？他就是不会褪色的。
嗯哼，
这个类比呀，推理呀，你不管读了多少次，
嗯，
你还是被他折服。
嗯，
你每一次看见的时候，戒慎恐惧啊。
嗯，
一样的是觉得这个圣灵的话对你是有威力的，天天都给你一个新的提醒， 这些话读不累的。
嗯哼，
神不是厌烦某一个人，他是厌烦他整个世代的人呢、啊
嗯、
因为他们心里常常迷糊，不是说没有清楚的时候、
嗯、
但是整个讲起来大部分的时候是迷糊，这个叫做常常迷糊。
嗯哼，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你说这个东西像不像我们今天北美的教会？
嗯，
那不像极了吗？
嗯哼，
我们这些要是活在旧约的话，肯定进不能不能过得了河，这肯定倒闭在旷野。你问大家，大家都说阿们阿们阿们。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心里面不会生出像希伯来书作者这样的觉悟？甚至他把我们讲清楚了，我们还是不会因他的话害怕。
懒，思想懒。
我以前有个同学，这个弟兄很有意思
啊。
他在 Rice 拿了博士，后来回去很著名的一个大学教书，做到系主任。
嗯，
他念的是化学。
嗯，
哎，可是他跟我讲一件事情。
嗯，
他说我最怕看到蛇。
哦，
啊，一本书上要是有个蛇的照片，我也赶快把它掀过去。
嗯，
我抓着那个书页角就赶快把它掀过去。这个美国的大博士怎么怕一个蛇的照片？
嗯哼，
可是那个心情其实就是我们读希伯来书应该有的心情啊。
OK，
你听到他讲这个话，怎么会不害怕？一个人，哎呦，要是读到这些话不知道害怕，那你真的是需要替他害怕了。
嗯。
这个比保罗的话还要那个。
嗯哼，
对不对？保罗的大部分他这些保罗这个又厉害又沉重的话多半是对着教会讲的。
嗯哼，
他不是跟你个人的这个啊生命的成长不是在讲这种事情。
嗯，他对那些犯了跌倒的弟兄讲的、
哎、尤其是那些偷引进来的假师傅假使徒、哦
嗯、
还有听从他们教训的人啊，绝不宽容。我对这种人我也认为应当用勇敢待他们。给你如果一个弟兄软弱或者不长进，保罗其实没讲什么凶话啦，
嗯，
他反而讲很多安慰的话，对我们个人啊，基督徒一个个人的那个警戒性啊，远远不如希伯来书。因为这个是我们同学写的，我们比旧约的话，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教会存得住的。
嗯，
真的是不行。那我们既然又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又能够每天这样过日子，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既然我们明白也读懂他的话，为什么我们就像当初在旷野的人，那些人没有进入神给他们的安息，今天神用一个天上更美的安息来呼召我们，我们却比那些人还不谨慎。那些人至少没上班去，没 shopping 去，没买衣服去，没逛街去，没看球赛去，没买房子去，没度假去。他们四十年之久没有一个人去度假。我们怎么不知道害怕？这个是我觉得最匪夷所思的事情。
嗯，
一面读懂了他的话，一面因为他所说的话呢恐惧战惊，一面呢明天犯起罪来，后天过起日子来，好像一样。
嗯，
哎，所以这就是蒙哥的牢骚啊。哎，要不然我们今天讲的够多了，他完全在听蒙哥发牢骚。
嗯。不是，我的脑子里在想这些事情，
想的睡不着觉，就有福气。
确实是听了这些话以后，觉得非常非常沉重。
因为我们现在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希伯来书的话这样沉重，好像我们在、嗯、我们突然又变成了一个旁观者，你懂的意思吗？
对，我明白。
哎，我们觉得说，哎，他讲话讲的真好，哎，这个弟兄怎么这么有亮光？
嗯哼，
是吧？你看他说的多对，哎呦，
嗯哼，
忘了这些话是对我们说的。
这个一转头就。哎，冲向世界了。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如果照他替我们看病的话呢？
迷糊。
第一，我们存着不信的恶心。
嗯哼，嗯哼。
这个不信的恶心是什么呢？你说你不敢传福音给你的朋友，这个其实叫什么？不信的恶心。
嗯哼。
你不敢传福音给他，等到了天上，他看到你，你看到他，你们两个中间有深渊相隔，是不是？他说你为什么不传福音给我
啊？
那时候你才知道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叫做不信的恶心。
嗯，
很多人呢行事为人甚至对他的亲人好像他没把这个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信耶稣得永生，
嗯，
要不然的话你是永远的灭亡，没把这个事情摆在心里面，这个叫做不信的恶心。
嗯，
你说我不敢，那个不叫不敢，那个叫做我有一个不信的恶心，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我们没有天天在彼此相劝，
嗯，
我们甚至一个礼拜聚会一次，一年开一次退休会，也没有在这些事情上相劝。他相劝劝我们干什么？
提醒我们这些事情，不要被罪迷惑。
对呀、啊。他不是劝我们说，哎，你转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换工作是要干什么、嗯、？Interview 是要注意什么？怎么理财啊？怎么让小孩子上一流常春藤？哎，我们都在相劝这个东西，怎么样过夫妻和乐的生活？不不不，你什么时候听见在教会里面天天相劝劝这个东西？
嗯，
不要心里迷迷糊糊，不晓得神的大作为呀、啊。
对。
大部分弟兄姐妹，你问他神的大作为是什么，你拿这个天上的安息，拿这个圣洁的护照来跟他讲的时候，他跟你打哈哈的。
嗯，
最常见的哈哈就是，哎呦，行了，我这事儿我不想。为什么会这样？不天天彼此相劝，因为我们中间有人被什么东西迷惑啊？
被罪迷惑。
被罪迷惑，心就干什么？
刚硬。
不是不听哎。为什么他没办法想？为什么这些话打在他心里面没反应，或者在他的生活，在他的家庭，在他的人生里面没有办法改正他的方向？叫做圣经的诊断，你的心已经
刚硬
了。哎，越读就是越感慨，所以我看我们还是今天赶快收摊儿吧，小凡。
对，
因为底下还有更让人家受不了的话。
希伯来书这个作者是实在是很牛，
很牛很牛，值得好好想一想。
嗯、
哎，我们这些旷野的金牛都应该好好
旷野是金牛都。
好吧，那我们就下次再继续谈了。我们今天两个天天彼此相劝，就劝到这个地步了。
好，听众朋友再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